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候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台北地检的部分了。而这一次由台北地检署办理的104年大学校大学的院校的一个在校生实习的关护工作，而这个大学大专院校在实习关护工作里面呢，主要我们会希望大家能把握这四名的机会。那申请的时间呢是从4月1号到4月30号。那请学校呢备文到台北地检署推荐报名。那我们会以邮戳为这个名，那包含了推荐表还有相关的资讯。那他下载的捷径就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首页，那你就会点保护司就司法保护的部分，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关护业务，关护业务的下面会有一个暑期大专生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会有个面试的部分，那面试事宜呢我们会直接在台北地检署的网站公告，不另行书面通知。那包含了书面的审查通过的朋友要进入面试，那面试单加上时间地点的公告，我们会是在5月19号前在台北地检署的网站公告，就不另行书面通知了。那另外呢，面试的结果呢，我们会在6月2号在台北地检署的网站公告，也不另行通知。那录取的事宜呢，包含了在台北地检署的网站也是不另行书面通知的。那获录取的这些资格朋友这些同学们在一周之内你要打电话来确认实习的意愿那当然呢台北地检署在6月中旬前会用公文函来录取者通报这个学校。那如果说你没有来电确认的话，就有如同放弃录取资格。那当然呢，就由下一位的被取者来递补。那当然这是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打到台北地检署关护人士的电话 02-2381-7836 02-2381-7836 分机是86128612那这次实习的时间呢是从104年的7月6号也就是礼拜一，一直到104年的8月14号礼拜五，总共有6周。那实习的地点呢就是在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关护人士，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台北市的贵阳街二段26号五楼这个地方是靠近小南门的捷运站或者是西门捷运站，它就是在这两站都可以直达。那另外后续的相关事项呢，我们还是会以网络来做一个公告为主，所以请大家报名的同学们或者是帮忙报名的家长们，可能就要密切的来去注意以及配合。这也是我们特别提供给大家，如果刚好在暑期要来到了台北地检署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攻读的部分，实习的部分，请于4月30号以前来做报名的动作。好，当然除了这以外呢，我们就赶快来关心这个听众朋友在 悠悠Live Show 留言的部分。那这个呢是一名陈先生，他说他一个人抚养90岁的老母亲，老母亲有糖尿病有高血压，需要三餐的照顾，让他没有办法工作。那他还有四名的兄弟姐妹都不打算帮忙分担支出，现在他的老母亲已经走不动了，话也讲不清楚，总不可能叫老母亲去法院提告，可是他自己快撑不下去了，请问一下他该如何去寻求法律上的帮忙。好，那当然这个部分呢，陈先生这个是依民法的第1114条第一款还有1115条的第三项规定直系血亲呢相互肩负有抚养的义务，如父 这个抚养义务的朋友，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当然这个时候就要看经济状况了，来分担这个所谓你可能多付一点他少付一点哦，就可能这个你要去协调。那另外呢，在民法的1117条里面也有说到了直系血亲的尊亲属哦，如不能维持生活者，既有受抚养的权益哦，还是一样。那这个部分都是以民法为主，那你该怎么办呢？这位陈先生，如果你有雷同的话，这个情形，那你就要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所谓的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意思，就是说依照刚刚陈先生刚刚在 Facebook 留言的所叙述的部分，可以认定说陈先生的母亲显然已经不能够自己去维持生活，那需要呢陈先生跟他其他四名的子女共同抚养。那至于呢陈先生跟他其他的四名兄弟姐妹要怎么样来去负担这个抚养费哦，那就需要是各自的经济能力来去做评断了。那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因是为母亲免于劳累，而不愿意再让母亲去法院哦提告，请求这四名的兄弟姐妹给付所谓的抚养费。那这个时候呢，陈先生本身呢，你就可以向法院提告了啊。譬如说你要说明另外四名兄弟姐妹呢在这个规定上也应该要对母亲赋予这个所谓抚养义务，那但是一直以来都是由陈先生你自己独立抚养的，但是你要有这个所谓的资料显示，比如说你是跟母亲同住，然后呢生活费全部都是你一个人支出的，一定会有单据等等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就会以民法的第179条，如果以对这个已经支付但是应由这个兄弟姐妹来去做分担的抚养费用，你就可以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就等于是说你一个人支付的，可是其他的人四位你的兄弟姐妹都没有付，那么呢你就可以要求返还这些不当得利。这只是用这个说语但是主要就是说你付了多少钱，其他人也是要来帮忙把这些钱来去做平均分摊的意思那当然陈先生你可以请求你的兄弟姐妹这四位呢继续的给付未来抚养母亲的费用那当然这个时候如果要走到法院之前，建议你先以你母亲的名义向法院先请求裁判这个请裁判来去做判决会比较好，而不是你自己口头的去跟你的兄弟姐妹来去做沟通哦。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可能刚开始四位如果说很好沟通的时候，可能要用写立条，就书面上面来去做一个说明譬如说他们兄弟姐妹这四位，你的这四位的兄弟姐妹要付什么样的钱，一个人要支出多少那你自己要先评估好你母亲一个月要花多少钱，这也是最清楚的，才有办法去请求裁判让你的兄弟姐妹来给付，而不是你口头说那因为我母亲要医药费啊吃啊喝啊那当然我们请裁判来去做这个所谓的评判说兄弟姐妹要给付多少，但是你没有一个说据就等于是说你要把它陈述出来母亲一个月的开销有哪一些 list 出来，这样才有办法来请裁判来去做所谓的裁定这也是我们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刚好碰到这样一个情形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呢有时候这个兄弟姐妹可能会有手头比较紧的时候，这都是可以商量的。那当然如果你要走到所谓的法院这一步的时候，而不是先提告，而是先请求裁判就先请一个裁判。那这个部分的话，第一个在请求裁判的时候呢，你自己要很清楚的你母亲一个月要花在费用上总共多少，那这些费用里面包含了哪些项目都要把它说明清楚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好，待会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洪文玲执行秘书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咯。
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幸福是等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别人怎么说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咯。而刚刚我们有预告，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这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是我们台北分会大家的好朋友洪文林执行秘书了。而刚又讲到了要跟他聊的，也就是车祸事故的被害人保护须知了。不过呢，针对了这个整个车祸啦案件哦，在103年到104年这1到3月到底有多少起，以及有一些相关的事项，我们先让我们的执秘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这个不管是在内地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好朋友哦，大家发现哦，这个可能对于内地来讲，他说哇，这个车祸好像很频繁啦。不过针对台湾来讲哦，这个车祸有很多是要非常注意的，尤其是在罚则上面，还有一些被害补偿金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执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嗯，各位听众，对于就是车祸的事故呢，在这几年呢，对酒驾的一些案件呢，因为警方取缔比较严厉一点，所以呢，在台北地区的话，他的酒驾的那个被害人的数字就有逐年在下降。但是对于行人或是机车的骑士呢，占了在去年跟今年呢，就占了86.1%，就是130个人中有几乎有134个人是因为车祸案件而造成的死亡。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来讲哦，我们来看一下，在103年度哦，有行人、有机车、有汽车、自行车、电动车跟加害者的酒驾，对不对？
对，
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是希望说各位就是骑摩托车或是走路的那个行人能遵守交通规则。
嗯，
毕竟我们是肉包铁，
是，
所以呢，千万不要去跟车啊，或是什么其他的交通运输工具去做一些对撞，
嗯，是，
我们就很容易造成死亡的案件。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讲哦，总共合计大概有多少？
基本上如果是在台北地检署的辖区的话，一年差不多有200个案件。
哇，
可是其中有130个都是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的案件。
所以你看看这个比例还是算蛮高的，对不
对？
对，
占了86.1%。
嗯，是，所以针对哦，听到了刚刚呢，这个执秘有跟大家讲了，这个常常在讲哦，这个肉包铁真的是很可怕哦，有时候会造成这双方家人的这个遗憾，以及呢这个受伤，不只是受伤，而且是两家哦，不只是一家。不过说到了车祸事件的一个整个处理程序，当我们发生的时候，我们最不希望看到，但是如果真的碰到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带我们听众朋友回到现场？
嗯，很多的被害人家属呢，在案发的第一个时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很无助啊、彷徨啊，或者说不知所措，
脑袋空白。
对对，可很多的证据呢，在稍纵就即逝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可能在司法的过程中会理不清楚到底是谁撞谁，或是谁的过失比例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说，被害人家属在悲伤之余呢，还是非常的冷静。
嗯，
那第一步就是先回到现场，看看在现场呢有没有警方除了警方帮我们收证的证据之外，有没有一些遗漏的一些证据，例如说这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监视器，有没有目击证人，或是有没有一些散落物等是警方所疏漏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去呈报给侦办的检察官。
嗯，等于是说为自己或为自己这个亲人的朋友来去做一些有利的证据，对不对？
对啊，因为在球场的过程中，常常因为肇事的责任不明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球场的程序。
嗯，那如果说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警方的处理的重要性好像也很大，对不对？
对，因为不管是任何的刑事案件或是车祸案件，原警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
嗯，
所以呢，维持现场的一个现状，保持证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说，哎，警方在收证的过程中，是有遗漏的地方或是破坏现场的地方，会造成两造之间的争论不休，无法理清楚我们事件发生的一个真相。
嗯，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这个争执，尤其是在申请不管是理赔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些处理后续的一些这个官司，我常看到人家在讲到，诶，这个理不清完全是理不清，因为现场就已经被破坏了。
对对对，所以呢，我还希望说，就是我们的家属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步还是需要冷静。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回到现场去收集到警方没有收集到的证据。
嗯，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向警方去收取什么样的资料呢？
嗯，
以避免我们日后的纠纷，就是比如说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登记联单。
哦，他会有一个登记联单。
嗯，这里就说我们的家人是因为车祸而死亡或受重伤。
嗯，
因为这个登记联单是为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强制险用的。
哦，所以挺好哦，这是为了配合申请所谓的强制险，因为你有汽机车就一定会保这个险，对不对？
对对啊，因为您出事了，你要跟你保险公司说，哎，我们的家人因为这样而受重伤或是死亡的时候，他需要您出示一个警方的一些证明文件的时候，那就是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登记联单。
嗯，这是跟警察局的这个警员嘛，对不对？
对对，承办的警员。
嗯，
那有时候我们要厘清楚就是肇事的责任，那我们又要跟承办的警员去要，比如说道路交通的一个现场图。
嗯。
然后照片，
嗯，
乃至于就是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哦，这三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要一定要申请到，对不
对？
对，
因为现场图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事故的就是说双方的行进的路径是怎样。
嗯，
那照片呢，或是最好，或是有那种监视器的光点，
嗯，
可以让我们很一目了然的去知道说案件发生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那初步分析研判表的用意就是希望能厘清楚双方的责任归属，
嗯，
让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去认知我们需要下一步需要的法律程序是什么。
嗯，就等于是当事人在事故发生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不过这个申请表好像它有时效性的，是不是？
嗯，通常呢现场图跟照片还有初步分析研判表这三个东西呢，是案发在30日，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您可以跟交通大队去申请。
嗯，是。那另外，当事人如果是在事故发生当日起的6个月以内，好像你还要是不管是在台北市或新北市的这个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去申请鉴定，是这样吗？
嗯，如果我们双方就是家属在一个月后拿到初步分析研判表。
嗯，
如果上面比如说有列我们也有过失，
嗯，
那对方也有过失，可能过失的理由可能家属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可能就要送车祸鉴定事故鉴定委员会去做鉴定。
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因为它是有个每个步骤跟环节都是扣在一起的哦。
对 对，
而且有时间时效。为什么我执念一直提醒大家，因为有时候当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忙于照料所谓的事故受伤者，可是可能这个受伤的严重性有大有小，对不对？
对，
那这个可能这个时间长的话，有当你已经拖过了这个所谓有效期间，这就很难办了。那另外就是车祸案件受伤或者是死亡案件，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好？
通常案件呢，刑事的部分会分成两种，一个是受伤的，
嗯，
一个是死亡。那受伤的家属呢，可能就要记得在事发之后的6个月内，要主动跟就是您肇事的那个辖区的警员或是地检署要提出伤害告诉。
哦，要听好，是伤害告诉哦。
对啊，在6个月内哦。
嗯，是，这个是受伤者，那死亡怎么办？
死亡的部分呢，检察官跟法医通常会去相验，就是我们的家人的时候，他原则上他都会形式上会问您说你要不要提起告诉。
哦，对，他会主动提起来。
对对对对对，那家属通常都会说要提起告诉。
是，这是在刑事。那如果在民事部分的话呢？
嗯，民事的部分也是分两种哈，一种就是比如说您是有财产的损失的话，或是人受伤的那个部分，其实可以在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
嗯，是，所以请大家注意。那还有一点，我财务损失怎么办？
对啊，就是财务的损失，比如说机车啊、汽车啊受就是损坏啊、毁损啊，那也是跟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
反正就是在自己的各乡镇市区都可以，因为他自己都有所谓的，比如说乡镇公所啦、市公所啦、区公所，他本来就有附设所谓的调解委员会，对吗？
对对对，那原则上呢，就是如果你调解不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等检察官提起公诉之后再提起刑事复 附带民事的球场。
是，所以请大家注意，另外一个就是民事赔偿警察机构是不受理的哦。
嗯，对啊，因为警察他只受理我们的伤害案件，所以我就说，如果您是家人有受伤害的话，你可能在六个月内可以跟就是警察局提出告诉，或是到地检署去提出告诉。
是，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开立死亡证明书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特别提供给大家？
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办储户啦，或是遗产的继承啊，保险理赔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有一个死亡证明书。那死亡证明书在当时检察官跟法医去相验的时候呢，他就会之后他就会开立死亡证明书，那会交给承办的书记官，那民众只要跟承办的书记官去索取就可以了。
嗯，最后是不是也是需要请律师来处理的话该怎么办？
很多的民众都会问，就是遇到这种刑事案件，
对，真的
也
麻烦。嗯，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不懂法律，我会不会因为不懂法律而去影响到我的家人的权益，所以他们就会积极的去找律师。可是很多案件其实不大需要去找律师，是因为检察官就本于他的职权去代表被害人家属，会去做一些侦查的事情。那如果是有肇事责任的话，检察官就会因过失致人于死或是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去起诉对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家属可以不用那么心急去找律师。
嗯，就是说你自己先提供自己有利的证据、证物、证人，只要是对这个加害人有这个不利的这个证据，对不对？
嗯，对，我们就呈报给检察官。那检察官其实他就是本于他的职权，就会为我们被害人去伸张正义。
哇、wow,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常常会问说，哎呀，我去请律师代办这个所谓诉讼，可是到最后还是回归到这个各地检署的检察官这个部分。所以刚刚呢，执行秘书也特别提供给
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来咯，想与相声艺术大师冯一刚、宋少卿携手制作相声瓦舍表演节目吗？金周刊五堂课学当大型专案制作人，让您透过不同以往的课程学习，得到实际参与节目制作的机会。详情请上金周刊官网课程报名，或拨打02-2581-6196-1。
从4月15号起，国人投资理财又有了多元的新选择。
你说的是商品期货 ETF 吧？
哇，你也知道商品期货 ETF？
嗯，商品期货 ETF 是以国外商品期货指数为追踪标的，所以没有涨跌幅的限制，除了1/1000的正交税，不需负担其他额外的税负。
哦，那要如何买卖呢？
投资人只要签具风险预告书，就可以使用台股证券交易账户进行买卖哦。
投资人也可以上证交所网站来查询更多的相关资讯。
一本书，一杯茶，书香茶韵，读懂生活品味。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高贵不贵。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由简丽玲主持的《欢乐长青园》节目，4月24号要办听友会喽！一年一度，请勿错过。参加办法，请打电话02-2361-7268，2361-7268洽询，勿加购聊。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由简丽玲主持的《欢乐长青园》节目，4月24号要办听友会喽！一年一度，请勿错过。参加办法，请打电话02-2361-7268，2361-7268洽询，勿加购聊。
结果，
搞什么啊？这么急？
哦，有9:10了啦！我漏听正声前10分钟的财经节目了。
哦，原来你在急这个啊？
对啊。
跟你说，现在正声网站全新改版，你可以到网站上的理财一把照专区，里面有好多的财经资讯，还可以收听到节目哦。
哇，这么好！我马上上正声网站。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